欢迎收听，
欢迎收听喜马拉雅汽车频道自制脱口秀节目
《那车我知道》。
大家好，欢迎收听本期的那车我知道，我是二姐。这一次呢，我们许久没有露面的范范终于来啦。
Welcome，
快打招呼吧。
Hello， 大家好，我是范范，请大家珍惜这一期的节目吧，因为我下次再出现的话估计要一个月以后了。
啊，为什么？为什么要这么晚？你要去干嘛？
二姐，你是忘了吗？我刚刚叮叮叮过你啊，十月份开始就有好多差，等这些差全都跑完的时候，那也就是2019年要过去的时候了
啊。没事了，反正中间你可以抽个空回来，我们再录个节目啊。不夸张，一点都不夸张，就你可以去看看汽车媒体一年的行程，基本上一半的时间都是在去参加各种新车的发布啊，车型试驾啊，还有一些这种什么
走进工厂啊，
这种大家反正都是奔波在路上。
对，而且很多他不是这一行，就是我们这一行的人，包括我的同学朋友家人都会觉得，哎呦，你这份工作很灵的。
对对对，
对吧？他们每次都会说，哎呀，你又要去广州啦、成都啦、三亚啦、青岛啦、深圳啦、丽江啦、大理啦、新疆啦等等等等地方，真开心呀。你们这种工作一边工作一边玩，太开心了。
Yes
啊，但其实很负责任的跟大家说啊，我们呢只是对这些城市的机场火车站会比较熟悉，还有这些城市的一些酒店可能会比较熟悉一点。
对对对，
其他的真的，要不然就是这些车比较熟悉。
对对，
其他的真的都不熟悉了。
对，所以这一期我和二姐就跟大家聊一聊汽车媒体出差这回事儿。比如说为什么我们要出差，出差一般去哪儿，就有没有记忆很深刻的差等等。最重要的就是告诉大家汽车媒体出差的重要法宝是什么。
哦，我知道你要说的是什么法宝啊！先来卖个
关子
啊，
对对对对，
我们先来说说为什么出差。就为什么出差，这个其实特别简单，因为咱们要报道各种车企的新车下线呀、预售啊、发布啊、试驾、这种的新闻报道。比如说一汽丰田某款新车在天津工厂下线了，哎呀，我们就要哼哧，然后跑到天津去报道这款新车，然后对于这个品牌的战略意义啊，还有这些车型的参数啊什么的。
对，我这里有两个数据啊，2018年上半年，对，2018年不是今年，去年，2018年上半年一共上市了408款车型，包括改款车。
哇，你这不统计我都不知道，你一统计我真的特别特别吓人。还有一个什么数据呢？
还有一个数据就是，领导，我的航旅纵横上面显示今年已经飞行了39次，飞行时长已经达到107个小时，超过98.7%的用户了。
你哭啥？我都已经超过了99%的用户了。
好啊，
我就跟大家说一说啊，就是这些飞行时间是怎么来的。比如说我们之前在珠海参加了一个新车的上市，然后呢正好这个时候有一个试驾在九寨沟，那其他的小伙伴也都在出差的过程当中，那只有我自己去了。
对，
那因为时间的问题，那我们就坐飞机从珠海飞到成都，然后再从成都坐到九寨沟。
对，
下了九寨沟还要坐大巴，这一天其实就是要泡在上面，就泡在路上了。
关键是你泡在路上你还得出稿，对吧？
对，
同一个新闻你要出口播脚本、微信稿，以前在报社的时候咱们还得出新闻稿，而且报纸稿啊，这些这事情是一件事情，可是你写作风格完全不是一样的。
对，其实大家经常看一些这个新闻报道也就会了解到，因为媒体的性质不一样，我们的这个受众群体不一样，所以我们的写作风格就不一样。你比如说我们写脚本跟写报道又是不太一样的。
对对对
对,
对, 对，而且还要讲究时效性。比如说这个新车9月1号上的，你9月18号去报，那就不是按照新车这个路线来走了，
对
吧？对。然后我曾经就有在九寨沟的那个山路上面写稿子的体验，这种感受真的不想再有，但是肯定会有第3、第4、第5次。
我还有一次是在试驾车上写稿子，因为马上要交稿了，我说来老师们你们先开车吧，然后我坐到后排，然后开着电脑开始写稿子。
对对 对, 对，
就这种感觉，就是大家可以去试一下，就是你在半个小时的路程当中，然后那个车一直在颠，然后你在写稿子，当时真的就感觉人都要晕了。
对对对，
小范，我还记得你有一次是一天转了4个机场，对吧？
是，我早上从玉树到西宁，然后从西宁再到北京，因为当时西宁回上海的航班只有中午以前有，就我飞到西宁的时候已经是下午1点了。所以为什么一定要从北京再转到上海呢？是因为当时玉树是有强烈余震， 我怕如果今天不走的话，万一还有余震，我这不就回不来了吗？你还得工作呢，干嘛干嘛。所以又坐了从西宁到北京的航班，再从北京回到上海，这一天就四个机场。
哇，太可怜了。而且我们一般出差时间都比较短，就是能在两天搞定的咱们绝对不会出三天的差。
对，
三天以上的基本都不出了啊。
对，
我记得有一次是有一年我十一月份去参加沈阳的一个汽车行业的论坛，然后我从上海走忘了穿羽绒服了，下午到了沈阳，一出机场上大巴，到了酒店后就开始赶稿子。第二天论坛的时候就在会场就报道嘛，论坛一结束，
对对对，
然后我就回上海了。其实没有羽绒服也是可以的，对吧？
而且你没时间穿羽绒服，
对，
全程就忘了羽绒服这件事情了，对吧？
对。那我们再聊一聊我们一般到哪里去出差。
嗯，
因为除了每年的几次大的车展，要不然就上海、北京、
对，
成都、广州，
对，
这个地方是必须去的。
嗯，
有的时候深港澳车展就去深圳嘛，
对
吧？还有就是根据车子的调性，然后我们去出差。
对，比如说现在因为很多新能源车嘛，新能源车的话它就会选择在冬天去北方的城市做试驾，因为测试电池嘛，它就是为了告诉你我这电池耐用啊。怎么有一次记忆犹新啊，试驾北汽某款车，具体我已经忘了，但是那天北京零下三度，我们在那个京港赛车场，就靠近机场附近那个京港赛车场，按团队分组试驾。比赛什么呢？比赛这几辆就是充满电的车开多长时间会没电，然后谁的时间越长谁就是冠军。
哇，那你开了多久？
我开了5个小时吧，然后我就放弃了。因为我们就二姐懂得，大家比赛的时候比如说省油啊或者省电都会
没开空调，是吧？
妈呀，我们就为了省电啊，空调也没开，而且速度你也不敢开太快啊，真的快被冻死了。我手机一下午都没开过，就是开不了，太冷了它就开不了。
天哪，太可怕了。你这一说我想起来小白有一次那个冰雪试驾，他去长白山。那我想小白嘛，你东北妞，对吧？
对对对，
长白山出差那就让他去呗，
对
吧？到了那边小白跟我说，二姐，虽然我是东北人，但是这是我第一次在雪地开车啊，雪很深，开车只能找车辙，开森林路和冰面漂移的时候他都快崩溃了。他说
我错了，为什么我听了那么想笑？
关键是怎么着，关键是他说那次他们到了长春之后要转机到长白山，坐的是一架很小的，大概也就能够容纳20-30人的那种小飞机，就像以前那种老电影中的那种飞机，就一路上他就心惊胆战，估计试驾的时候还在心惊胆战当中。
对对对 对哎，但是二姐我跟你说呀，现在我可能是年纪大了，就这个飞机啊它抖一抖晃一晃我就会特别敏感，就是特别害怕，就是那种
我坐飞机最恐怖的一次就是那个氧气面罩都掉下来了。
哇塞，
就颠得特别厉害嘛。哎，对了，还有一部就是最近特别火的这个片子《中国机场》，你看了没？
哦，我看过，我看过，
就特别的惊心动魄。
哎，我当时看的时候都紧张的不行，因为我们也经常坐飞机，特别感同身受。
对，
就所以每次我们坐飞机的时候我都会去买那个保险，就算出门旅游的时候坐飞机也习惯性买保险，这真的是一个内心的保障啊。
对，其实我每次出差啊我买的险会挺多的啊，航空意外险肯定买，对吧？延误险，
你
懂的啊，
对对对，
因为航班延误实在太正常了。我最多的一次是被延误了8个小时。
妈哟！
还有那个火车站，
对，
火车站那3块钱的保险费，我每次都要去点的，
啊，
就我买票的时候我都点的。
哎，其实买保险它就是有一个给你一个安全感，
对。
而且说实话，以前我是不信保险的，后来有好几次，因为我不是也买了延误险嘛，它这个延误险是获得理赔的，它会提醒你说，哎，你这个已经理赔给你的。就主动理赔给你，不是说你要自己去走这走那走这走那，就有些人觉得哎呦就为这几十块钱没什么意思，对吧？哎，我就觉得这个保险可以有。
是的，你看啊，你就觉得原来保险真的不是骗人的。
对，
其实我们买保险其实就是买一个安心，来得到保障，就是你有了这个保险你就会有安全感。
对，
但是呢在出差的时候光有我们这个意外险的保障那是不行的。
对，
你看我们平时老不在家，家里大大小小的事儿其实也都顾不上。
对，
上个月我妈就身体不舒服嘛，然后我正好有个紧急的差在外面，也没法陪她去看病，所以就心里就特别特别的内疚。
我懂你，而且关键是她看病也不是一时半会儿就能解决的，你比如说预约挂号排队一天，前两天我妈去排了150多个人，你排完之后出报告一天，医生诊断又要一天，对吧？最最关键的是什么？看病贵啊，这个钱就真的像流水一样唰就花出去了。
对，
辛辛苦苦工作一年看病花钱就一天。
对，我觉得范范说的真的有道理，所以我给你推荐一个好东西啊，就是尊享一生2019 责任内医保100%的就给你报销了，就是能省不少医药费。还有就是带预约专家门诊服务，就是看大病他免排队，就是你排一个小时根本就不用。
哦、
尤其是你做过大型的手术之后，还有专门的护士上门护理，就这个简直是太棒，
很好哎，
太帮忙了，你说是吧？
嗯，
关键其实也不贵，就是每天4毛钱，
四毛钱
每天4毛钱，就是你花了这4毛钱，你就能够买个安心了。
对，每天4毛钱，那不是怎么都能省出来的那种，对吧？
嗯，
哎，我觉得二姐你现在做广告这个真的是越来越自然了，
哎，是吧？
我们刚刚好像聊的是冰雪试驾吧？
嗯，对啊，说啊，为什么车企这么热衷做冰雪试驾呢？
哇塞，嗯，
因为车的性能和操控感只有在极端的环境中它才能这种淋漓尽致的表现出来。而且呢，咱们从专业的角度来说，冰雪试驾是目前所有试驾方式中最安全的一种。
对哦，
因为在冰面的附着力低，达到同样的极限的测试条件，在冰面上所需的车速呢远远要低于在普通路面上的，
这样就安全了。
就举个例子来说，我们在普通道路上如果需要进行迷路测试，车速必须要达到70公里每小时。
嗯，
但是在冰雪的路面上只要40公里每小时就够了。
嗯，
然后低车速呢就是意味着比较高的安全性嘛。
对，
就算是你因为操作失误或者驾驶经验缺乏，其实也没啥大事儿。
对，而且我们试驾的时候旁边都会堆很多小冰堆。
嗯，
就是就算你车子偏离轨道了，啪进去那冰就全都能保护你。
对，
所以你看什么雅克什啊、黑河啊、长白山啊，到了大冬天基本有乌泱泱人的地方，不是车企工作人员就是媒体。除了每年冬天都会去的冰雪试驾之外，还有就是有各大车厂的地方，比如说什么武汉啊、广州啊、常熟啊这些地方，它很多新车下线或者是参观工厂活动都会在那里举行。
嗯，对，你看你就拿那个常熟来说吧，就之前经常跑常熟，因为丰田还有奇瑞捷豹路虎的工厂都在那个常熟。
对，
就我们经常就去那边参加活动。
嗯，而且工厂周围大家都懂的，几乎吃饭就是自备干粮吧。
嗯，
不仅仅常熟，包括各大主机厂周边，什么东本啊、日产啊、比亚迪啊，周边的情况都把人想出去浪的心啪掐了。
嗯，
你就在屋子里好好写稿吧，因为一般工厂选址都是离市区比较远的，现在有了滴滴好很多，早年可是连车都打不到的地方。
对，早年你如果去拜访个比如说北京现代它那个很远的那个顺义的那个工厂，
对，
然后你要提前都要约好车。
对，
对吧？
或者是自己租车。
还有一个出差的地方就是有山有水的地方。
嗯，
就是因为这是 SUV 车型试驾最能体现车型卖点的地方，对吧？
那么这种地方总归不错的了，对吧？风景是
很
美呀。
对，
可风景你看不到的，因为你一直在开车呀。
对，是的。
对，
对，因为现在车企旗下的这种车型的产品越来越丰富了，尤其是那些 SUV 都是什么紧凑型、中型、大型，各种 SUV 都有。
嗯，
所以近几年这些车企很喜欢做 SUV 全系，就全车系的这种试驾活动。
嗯，
这种试驾活动时间就会比较长。
嗯，
就比如说我之前参加的奔驰 SUV 全车系7天时间在新疆。
我之前也参加过一次，是那个一汽丰田旗下 SUV 全车系，从内蒙古乌海这边出发再到呼和浩特，也是7天。但我跟你说二姐真的很累，因为眼睛睁开就开始开车，一直开到晚上天黑。而且你不是说你不开就可以，它行程就摆在那儿。
嗯，
你不是说哎，我跑到这儿玩玩停停那种，不是的，不是的，不能停。你停要么就上厕所，要么就是说这块地方车子可以停下来拍那个素材照。
对，
不然不可能会停下来。然后我们走的都是那些能体现 SUV 车辆稳定性能选的那些路。
嗯，
所以我们上次试驾的时候还遇到了沙尘暴、沙石路，当时因为双向两根道的那个省道堵车嘛。
嗯，
就有些社会车辆他就想往下面的那个沙石路开超过去，没想到陷进去了，我们还帮助救援。就是事实总是比你想的要残酷。
嗯，
但是确实是很珍贵的不可多得的试驾体验。
对，还有一次就是奥迪那个时候他们推那个叫 Hybrid 的这个车型嘛。
嗯，
我们从香格里拉一路开到腾冲，也是早上8点开，开到晚上6点，车上就2个人换手
啊。
一路都是山路。
嗯，
就这个车型体验真的是体验的淋漓尽致啊。晚上到了停车场，我下车走路我感觉都要打飘了，因为习惯踩油门刹车了。
对，其实山路开车也很危险，它因为很多社会车辆开车它不守规矩，弯道超车啊什么的也很吓人的。
还有一些就是你在一个比较小的地方，那些国道、还有行人他会走到国道上面去。
对，
就有一次特别危险，就我们开到了一个刚修好的隧道，但隧道里面没有灯，因为刚修好嘛、还好车子进隧道之后它是自动亮灯的。你知道吗，范范、居然有辆拖拉机停在这个隧道里，太可怕了、
这吓死人，这一下撞上就是连环事故了。
对啊，绝对真的是连环事故。所以虽然讲了试驾地点和试驾内容，但是呢咱们一定要抱着谨慎的这种状态去开车。
对，
因为你试驾的路是你百分百都没有开过的，不熟悉的。就你好多地方你都是第一次去，第一次走这条高速。
对，
有很多是媒体是新手嘛，
对，
就很容易在这上面栽跟头。
所以现在公安公司都会问你驾龄多久。
对，驾龄多久，还有给你上很完全的保险。
对对
对,
对、
这也就是为什么就是咱们每次试驾的时候，就公安公司的小伙伴他都会要提前问你驾龄多少，
身份证号码，
身份证号码多少，我要给你们买一个保险，然后给车辆买一个保证。
对，
也是给媒体的一个保障嘛。
对,
对吧，
对，而且二姐说的不仅是给媒体买保险，给车辆都要上险。因为有早年有一次试驾我记得特别清楚，两辆玛莎拉蒂撞一起了，主办方脸唰都绿了。
对，活动公司的心里在想，哎呀老天啊，还好买了保险，不然得赔多少钱呀。
对，
你看吧、保险其实就是一颗保心丸定心丸，就让车企敢把这些车子给媒体试，媒体也去敢试驾各种车型。
对，不过有句说一句啊，不会试驾就不是一名合格的媒体。因为只有通过长时间多路况的试驾，你才能把车子的所有性能包括功能都能感受一遍，这个也是我们城市道路试驾是体会不到的。但是呢这种差就是走的时间比较长，而且走的时间比较急，它不是说我提前一个月通知你，它可能提前两三天三四天就通知你了。
对对对，是的。
然后我以前没结婚的时候还好，哎呀说走就走了。现在有了孩子总是放心不下家里，就那种。
对，其实我也特别懂啊，因为经常出差总会记挂家里的一些事情嘛。就是而且如果全都交给爸爸
一个人，就是你家老顾。
对,
对，
我也不放心。
对
对，一个是爸爸有可能也是搞不太清楚状况嘛。
对
对
对 对, 对,
对,
对, 对、我们周围有好多爸爸，尤其是小孩在生病的时候，爸爸搞错药的剂量。
哦天哪，
用量。哎呀，解放日报那谁、就不报名字了。
对，
不就是吗，害得他女儿发烧一个星期都没怎么退下来。
对，
什么搞错幼儿园报名时间，这些等等等等各种让人哭笑不得的事情。
哎，对，我刚刚给你推荐的那个保险你记住了吗？
记住记住，
尊享一生2019。你给家人上这个保险啊，咱们也不是说难听的话啊，就是保个心安。关键就是真的发生了事情的时候也不会手忙脚乱。他们这个看病免排队和专门的护士上门的护理，就是我刚才也说过，真的觉得很给力，也能帮大忙。
对对对，
就是爸爸一个人待在家里，如果你买了这个保险的话，
他流程都不懂。
对对对、他就看病你就不用排队了，有的时候爸爸可能会比较焦虑。
对
对，他 一看排长队他就开始焦虑了。又孩子又生病，老婆又不在家，那你说就大家心情都不好，就会就家庭矛盾就会产生嘛。
对,
对吧，
对。
但是你有这个保险的话，其实就是单单这一项，我觉得看病免排队这一项其实就能让大家很舒心，
家庭和睦。
对，
家庭和睦的法宝之一。
对对对，关键是医保内外它都是百分之百报销的，
省钱啊。
对，就算真的生病，爸爸妈妈也不用担心什么医药费。
现在不是很多老人他都不要去医院，不要去看病，看病贵、花钱，不是很多老人都这种心态吗？
对,
对,
对, 对
吧。
其实就是很多人问说你为什么这个不用担心医药费，是因为尊享一生就可以申请医疗费的垫付。
哦，这个也太给力了吧，因为有时候现金流没有办法那么周转开。哦，这个能垫付真的太厉害了，这个比不靠谱的爸爸们靠谱多了。而且我觉得啊，就交给这些专业人士来做这些专业的事情。比如说看病的流程他们肯定也比我们懂，对吧。就是更靠谱，现在不都说嘛，专业的事交给专业的人来做。
对，
对吧。所以其实有时候也挺感慨的啊，人生无常，就有时候意外之灾说来就来。我跟你说，去年我之前同事在参加一个试驾活动的时候被其他媒体给撞骨折了。
哇天哪，怎么会这样子。
他们不是正好试驾结束了吗，然后我那同事就在展车后面拍照。有一个媒体不知道是开车是误操作还是怎么了，就哐一下直接撞到我同事。当时送到医院，医生一看双腿骨折，而且好像还有小碎骨，所以当地也没有办法做手术，因为我记得当地不是在一线城市，二三线城市。最后他是躺担架上坐飞机回北京住院再治疗。 再做手术的、嗯、
太可怕了。我觉得真的我们汽车媒体就是高危职业之一啊、嗯、就我前两天不是去嘉峪关试驾嘛、
嗯、
就每天开500公里，周围都是茫茫的戈壁，你感受过吗？就是那种开车感觉很无望的那种
感觉，看不到尽头，也不知道开到什么时候。
对，我们就往那个额济纳旗那边开、
嗯
嗯、太可怕了。
嗯，哎，我额济纳旗那块地方我之前试驾一峰的时候我也去过，就是你们是路过了黑城、嗯、对吧？
对，
你们是进黑城了，但我们是路过黑城没进去，因为那时候沙尘暴、嗯、不让我们进。
对、嗯、你错过了啊，因为黑城遗址将于明年就关闭了、
哎、
就是只针对这些考古研究开放、嗯、明年之后呢，就是我们就可以到那种 AA 版的新黑水城游览了。 A 版的新黑水城，
顶级 A 版对吧，
顶级 A 版的新黑水城。
哎呀，说明我
做的还不错。其实
是吗？
嗯， 嗯，
说明我和真的真货黑城无缘。还有一次一月份的时候去新疆试驾吉普全系、
嗯、
不是你让我去的吗？
对，
去那个禾木山庄的时候-18度啊，而且最神奇的是人家导游说，哎，人家游客啊冬天都是离新疆远远的，因为很多山都封了，而且也特别冷啊，你们怎么还过来呢？我们也不想，不就是为了试驾车子的越野性能我们才冒险此行啊，对吧？
对，就上周就二姐的有一个朋友，就是汽车与你杂志的这个出版的总经理副总编宋海涛老师，他去了一趟巴音郭楞，
嗯，
就去那边试驾。
嗯，
就你看他发朋友圈了吗？
我看了，住帐篷是吗？
对，就之前就我们都觉得住帐篷是一件特别浪漫的事儿、啊、哇，现在我知道了，住帐篷真的一点都不浪漫，
因为晚上帐篷里面只有2度、哦、浪漫是个啥？我只想要热情似火。
Oh my god！ 而且那边还下雪，就后来他们在巴音山进山的那个地方等了很久，因为下雪，山里的那个路都被那个积雪给封路了，就特别的痛苦。他自己就说现在哎呦冻死了，冻死了。
哎呦，这种苦我很懂。还有每次我们试驾的时候都是吃不好睡不好，因为你开车一开就是一天，
嗯，
如果你吃坏了拉肚子就会很麻烦，所以你不敢吃，
嗯，
对吧？而且你试驾去的那些地方往往和我们现在住的环境不一样，也容易水土不服，
对，
这也是不敢吃的原因、
嗯、
对吧？嗯，
还有一点就是不太敢喝水、
嗯、
因为上厕所不方便。
对，
因为有的时候就是上次我们去嘉峪关试驾的时候，他那个每个的那个休息站都隔得特别特别的远，
嗯，
就你错过一个你再等第二个的话，你要开车起码要半个小时以上。
对，而且我记得还有一次去玉树，从机场到住的地方开车要5个小时，
嗯，
开了2个多小时的时候司机说这边可以上厕所啦，然后夸车子一停门一开，我们就看到没有厕所呀，去哪儿上呢、嗯、司机说女的同志们带着伞往下沿着河边走，因为那边有草可以遮。我男的来跟我来跟我来，我们翻山去小山坡后面啊。
所以我说汽车女媒体之间的关系特别熟啊，咱们都坦诚相见过、哦、
真的是太形象了。哎，说到这里别人又会问了，听说你们出门都是住大酒店，我要说哥哥姐姐们，大酒店是大酒店，但一般情况下遇到赶稿的时候，这个酒店的床你可能都不会躺，对吧？
对。
还有就是你天天换个地方睡觉试试，怕都怕死了，这酒店里面你总睡不踏实呀。
对的对的、嗯、还有各种那种讲的那种灵异故事，你就会在一个人的时候、
啊、
会在你的脑海里面反复
的
播放、
哎、
的
对，
对，真的我觉得这年头挣点钱真不容易。
我们这种70、80后真苦，上有老下有小，总想着就是哎呀我能多挣点钱啊，就给老的一个安享晚年的环境、
嗯、
也给小的一个健康成长的环境。所以其实我现在都觉得生病你都不敢生，你敢不敢生病？不敢生病，
不敢，真不敢生病，
对吧？如果一生病、嗯、你可能就会第一忙活了好多年的积蓄就没有了。
对的，
对，
那怎么办呢、嗯、
怎么办呢？
二姐教大家一个办法，就是去投保、
嗯、
买保险、
嗯、
就尊享一生2019重大疾病医疗最高的保额是达到了600万的保额，它是零免赔，自费药、进口药、门诊手术、靶向药，这些社保外我们用的这些药全都包含在内了，十分的贴心、
哦、
就特别特别贴心。
嗯，
就这么好的保险每天只要4毛钱起，真的是每天4毛钱起，你就花4毛钱多一点，然后你就能够有一个这么安心的保障在里面了。
耶，哎，我听说好像还能全家一起买啊。
对，是的，就是一家人一起买，还可以共享每年10000元的这个免赔额、
哦、
就我其实跟老顾都买好了、
嗯嗯、
要不是不能给我们家的宠物买，我就准备想给那个我们家的圆圆和棒棒都去买了。
我觉得你对圆圆棒棒真的是太好了呀，二姐。我觉得哎，我一个问题啊，你们家还缺宠物吗？我可以吗？
你吃太多 我养不起。
我觉得只有袁隆平爷爷才能说我吃的多。
好好，我不说了啊，不说了啊。如果大家想知道尊享一生2019这款产品的更多的详细内容的话，大家可以点击节目下方的小黄条，它会简明扼要、图文并茂的给大家描述保险到底能得到什么，能带来什么方便。
这一期的节目也快差不多到尾声了。节目最后呢，我们也随机采访了几位媒体老司机，来听听令他们难忘的试驾的那些事儿吧。
对。
大家好，我是来自快车道 FM 的唐一水。要说起试驾当中最惊险的一次，我觉得还是在前些年的一次山路试驾体验当中。当时是一个右弯再加上一个左弯，在右弯出来之后，我就发现路中间有一个不大不小的石块。当时本来想着可以打方向修正过去，但是没有想到车速还是快了一些，车辆的右前方径直的就撞上了那块石头。发动机虽然没什么事情，但是前面的水箱已经被震裂了，所以车辆也就趴窝了。人虽然没事儿，气囊也是安全的保护了乘员，但是车辆不能挪动的这种现象还是让我一时间挺头疼。当时报了保险，也是叫了拖车。保险公司很快就派了这个拖车过来，关键时刻保险的这个作用还是挺大的。而且在这里要告诉大家，不管是你参与什么样的这个运动，第一，保险一定要上好；第二，不要太过分相信自己；第三，凡事还是慢一点好吧。
说到在试驾过程中碰到的惊险情况，我记得大概在4-5年前，有一款 SUV 的试驾车型在三亚的一个山里面，就是走一段 off-road 的路线，那段路线还特别的险峻，就对我们这种就不是经常跑 off-road 的小伙伴来说就比较困难。当时呢车上也没有教练，那我是开的是1号车，就第一个进去，大概花了半个多小时，将近40分钟到45分钟的时间才就走完那一圈的 off-road， 从山里面出来。之后我后面等了好久，第三辆车就一直没有出来，后来听教练说那个车翻了，而且它是往山的就是悬崖的那一边翻下去的，当时正好边上有2棵树把那个车挡住了，不然的话这个车就翻到山下面去了。现在想想还是挺危险的，至今我都记得那一段 off-road 是特别的具有挑战性，好玩也是挺好玩的，但是我觉得大家在试驾的过程中还是要以安全为主。我也建议主办方以后在类似的活动中，如果你们对媒体老师的驾驶技术不是非常非常肯定的话，或者说不是非常非常有信心的话，还是在车上配一个陪驾教练会更安全一些。
要说最惊心动魄的经历，那肯定是今年我跟利奇马的一起出差的这个经历了。其实当时参加宝马在青岛的一次试驾的活动，整个这个活动呢在青岛万里无云，这个天气非常的晴朗。然后这个时候我其实已经在前一天收到了家里的微信提醒，说威利奇马来了，你当心一点。我当时听到这个消息呢，我其实已经立马就购买了一张第二天从青岛回上海的高铁票。然后第二天活动啦，那个天气还是依然非常的好，然后我还同时保持着微信跟家里的沟通，说上海天气怎么样，他在说上海天气目前还可以，而且天气也比较晴朗，没有发生这个下雨的迹象，那我就非常的放心，觉得再怎么说还是坐飞机回去要靠谱一点。然后就在活动结束的中午的时候呢，我非常潇洒的退掉了那张高铁回程的火车票，然后说哎，我可以这个坐飞机回去了，然后还嘲笑准备坐高铁回去的一个朋友。然后可怕的就发生在我已经坐上飞机的那个时刻。我在飞机里上飞机的时候呢，整个飞机还是非常平稳，然后上了跑道，我就安心的入睡了。哎，记得还当时还被升了个头等舱，觉得运气真好。结果大概我睡了一觉醒来呢，发现飞机已经停靠在这个航站楼上了。我说它好快啊，睡一觉居然这么快就到上海了。结果这个时候传出的是飞机已经上了跑道，但是取消起飞的这个决定。然后这件事情 我当时就慌了，原来说是上架航班飞到上海上空已经无法降落，然后只能被迫返程。我从飞机上下来之后立马开始搜索回到上海的高铁票，发现所有的票已经售罄，而且未来两天的所有高铁票都已经没有了，连飞机票也是没有了。这时候我就慌了，然后到航站楼出行李处的时候呢，就果断的决定开车回去。因为这个时候我想如果再不走的话，整个利奇马的行程其实是顺着这个我回家的路线过来的，从这海岸线一路向北。那其实我在山东青岛其实在未来两天也会受到影响，那就意味着我可能就回不去了。于是当机立断就跟另外约了四个小伙伴，然后在机场就租了一辆帕萨特。然后这个帕萨特当时决定还是本来想租 SUV 的，后来为什么选择帕萨特，是因为考虑到路上可能会遇到很大的风，还是一辆轿车会比较靠谱一点。事实上我这个选择也是非常英明的。我们是在当天的晚上七点钟从整个这个青岛出发，一路上看着风和日丽，这个晚霞夕照，非常开心的开回。但是当车子过山东进入到这个江苏的盐城境内的时候，你就发现已经开始风雨大作了。然后一路到南通的时候，整个这个那时已经是半夜里面差不多三四点钟左右，整个车身都在晃动。然后在路边你会看到到处被刮倒的树，然后还有一辆车子是在燃烧的油罐车，我们当时贴着它开过的，因为它可能是因为路滑出了事故撞到了路边。最可怕的情景是发生在南通长江大桥上，整个南通长江大桥在凌晨五点钟的时候，因为是被风受到风力影响严重的拥堵，我们以大概这个每秒以米算的速度在南通大桥上爬行，然后大概开了将近一个小时我们才通过南京长江大桥，在这个南通的长江大桥顺利进入这个我们熟悉的 G15。其实这个时候上海的风已经非常大了，一路上的雨势大到你根本看不清前面的路，而且风也很大，车身都在晃动。但是我们车上的小伙伴还是互相鼓劲，然后让大家打亮精神，然后睁大眼睛，然后看着前方的路，把速度降到了60迈以下，缓缓的在高速公路上滑行。终于我们在凌晨五点半到六点左右的时候，我们到达了上海虹桥机场的还车处。此时上海的这个利奇马已经正面袭击。我们这次行程其实还真的很惊心动魄的，而且回到上海我整个一天都在睡觉，因为精神已经高度集中了。我觉得这个出差经历真的是很刺激。
本期节目就到这儿了，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
拜拜。